约与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三，
一座红酒葡萄园。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的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概念确立之后，我们可以问，为何在九十一时约以书会成为彼得在五旬节所指出的信息？
彼得指出，约以书的预言在五旬节那天正在应验，那是一个标志五旬节时期结束的时间点。在五旬节时期的起初有圣灵的显现，到了末了则有更大的圣灵显现。凭着信心明白，无论是圣经还是预言之灵，都把约与书应用于晚雨的时期，我们就可以知道约与书在九十一时成为了现实真理，并且这卷书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将直接论到从九十一开始一直延续到包含末后的七灾在内的那段预言历史，而约与书将其称为耶和华的日子。
正如1888年所预表的那样，在91，老底家信息的宣讲成为现今的考验真理。以赛亚在第58章以号角般的声音预表了同样的信息，向神的百姓指出他们的过犯。以赛亚开始发出如号角之声的那个日子，就是他唱葡萄园之歌的同一天。
到那日，你们要为他歌唱，红酒的葡萄园。我耶和华看守他，我每时每刻浇灌他，免得有人伤害他。我昼夜保护他，我没有愤怒，谁敢以荆棘和蒺藜起来与我征战，我必穿过其间，把他们一并焚烧，或者让他抓住我的力量，使他与我和好，他必与我和好。他必使雅各的后裔扎根，以色列要开花发芽，以果实充满全地。以赛亚书27:2-6。
现代属灵的以色列将在晚雨时期开花发芽，并以果实充满全地，因为早雨使植物萌芽开花，而晚雨使其结果。当纽约的建筑物在91倒塌之时，启示录18章中的大能天使降临，晚雨开始洒落。那时上帝的守望者要向老底家教会吹号角。以赛亚指出上帝子民之罪的信息，也是那红酒的葡萄园之歌。约与书第一章正是这信息。
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日的儿子约与，老年人呢，听这话，这地的一切居民都要侧耳而听，就是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祖辈的日子曾有过吗？你们要把这事告诉你们的子女，让你们的子女告诉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再传给下一代。
茧虫所剩下的蝗虫吃了，
蝗虫所剩下的齿蛙吃了，齿蛙所剩下的毛虫吃了。
醉酒的人哪，醒来哭泣吧。
所有饮酒的人都要因新酒而哀号，因为他已经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因为有一国上来侵入我的土地，
强盛而不可胜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又有大狮子的臼齿。他使我的葡萄树荒废，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把它剥得精光，又把它抛弃，他的枝条都露白。要哀号，如同束着麻衣的处女为她年少所配的丈夫哀号。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耶和华的仆人祭司哀号，田地荒凉，土地哀号，因为庄稼毁坏，新酒干涸，油也衰微。
农夫们啊，你们要羞愧，栽培葡萄的人啊，你们要哀号，为着小麦和大麦，因为田间的收成已经毁坏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榈树以及苹果树，田间所有的树木都枯萎了，因为人的喜乐已经消逝。
你们这些祭司要束腰哀哭，侍奉祭坛的要哀号。
我神的仆人哪，你们要来，穿着麻衣通宵躺卧，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别为圣，宣告禁食，召集严肃会，把长老和这地的一切居民聚集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里，向耶和华呼求，哀哉这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他要像从全能者而来的毁灭临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是的，喜乐和欢欣也从我们神的殿里止息了。种子在土块下朽烂，仓库荒凉，仓房倒塌，因为五谷枯干，牲畜多么哀鸣，牛群彷徨，因为没有草场，连羊群也受了荒凉。
主啊，我必向你呼求，
因为火已吞噬旷野的草场， 火焰烧尽了田野的一切树木，田野的牲畜也向你哀号，因为溪水都枯干了，火已吞噬旷野的草场。约以书一一到二十。
约以书第一章是在论到神的葡萄园被毁。以赛亚把那日确立为晚雨开始的日子，因为植物在那日开始开花发芽。以赛亚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将生根、开花发芽，并以果子充满全地。这一事实说明了一个分三步推进的历史。植物在土里生根，因此生根就意味着站立在地上，也就是地基或基础。出于雅各的人生根，随后他们被称为以色列。那些从老底家的经历中出来的人，随后被称为非拉铁非人。然而要保持那样的经历，需要在一个以星期日法令结束的考验过程中得胜。
雅各取代者与以色列得胜者的预言性关系指出，在91，那些借着回归根基而扎根的人，就在那里那时进入了立约的关系。按预言的意义，改名是盟约的象征。这在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撒来改为撒拉、雅各改为以色列以及其他人的例子中都有所体现。在那节经文里，那些在91回到古老根基真理的人，随着雨开始催生花朵和花蕾，进入了立约的关系。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雨将毫无保留地倾倒，整个世界都将充满果子。
以赛亚必须与以赛亚一致，当然也要与所有其他先知一致，但以赛亚要像吹号角一样扬起他的声音，并且在葡萄园之歌的语境中将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罪指出来。那首歌是耶稣在葡萄园的比喻中所唱的。当他在上十字架前最后一次眺望耶路撒冷时，他因着那葡萄园而哭泣，因为他知道古代以色列的恩典期已经结束，他们作为上帝之约民正被越过。与此同时，基督正与一群会从上帝的葡萄园结出相称果子的子民立约。无论是起初约书亚的葡萄园故事，还是末了耶稣的葡萄园故事，成为新约子民的人都预表那144,000人。
几度论及以赛亚的葡萄园预言，怀特姊妹也如此。
葡萄园的比喻并不仅仅适用于犹太民族，它对我们也有教训。这世代的教会蒙上帝赐予极大的特权和福分，他也期待相应的回报。基督比喻教训第266页。
读一读引出预言之灵最后陈述的那段文字，颇有教义。
第23章，主的葡萄园，犹太民族两个儿子的比喻之后，接着是葡萄园的比喻。在前者，基督把顺服的重要性摆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面前，在后者，他指出赐给以色列的丰盛福分，并借此表明神对他们顺服的要求。他把神旨意的荣耀摆在他们面前，这旨意他们若顺服就可以成全。他又揭开未来的帷幕，指出由于未能成就他的旨意，整个民族正丧失他的福分，并自招毁灭。
有一个家主，基督说，他栽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在园里挖了一个榨酒池，又建了一座望楼，把它租给园户，就往远方去了。
先知以赛亚对这葡萄园有这样的描述：如今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一首歌，是我所爱者关于他葡萄园的歌。我所亲爱的在一座非常肥美的山岗上有一座葡萄园，他在园四周筑了篱笆，剪去其中的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又在园中盖了一座楼，也在其中凿了一个榨酒池。他指望他结出葡萄。以赛亚书5:1-2，
农夫从荒野中选定一块土地，他为他筑起篱笆，清理耕耘，并栽上上好的葡萄树，指望有丰盛的收成。这块地优于那未曾开垦的荒地，他盼望借着其被栽培所显出的成果，彰显他的关怀与劳苦，为他增光。照样，神从世界中拣选了一群百姓，由基督训练并教导他们。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犹大人是他所喜悦的栽子。以赛亚书5:7，神已将极大的特权赐给这百姓，并从他丰盛的美善中厚厚地赐福他们。他盼望他们借着结出果子来荣耀他，他们要显明他国度的原则。在这堕落邪恶的世界中，他们要彰显神的品格。
作为主的葡萄园，他们应当结出与外邦列国截然不同的果子。
这些拜偶像的民族已经放纵自己去行恶，暴力与罪行，贪婪与压迫，以及最为腐败的行径都被肆无忌惮的纵容。罪孽、堕落与苦难是这棵败坏之树所结的果子，而神所栽种的葡萄树所结的果子本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犹太民族所享有的特权，就是将上帝的品格，正如他向摩西所启示的那样彰显出来，为答复摩西的祈求，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耶和华应许说，我要使我一切的恩慈从你面前经过。出埃及记33:18-19，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代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出埃及记34:6-7，这就是上帝所盼望他子民结出的果子。他们当在品格的纯洁、生活的圣洁，以及他们的怜悯、仁爱和慈悲上，表明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10:19-7。
借着犹太民族，上帝旨意要把丰盛的祝福赐给万民；借着以色列，要为他的光照耀全世界，预备道路。世上的列国因随从败坏的行径，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认识。然而，出于怜悯，上帝并没有把他们从世上除灭，他旨在借着他的教会，使他们有机会得以认识他。他的计划是使他借着他的子民所显明的原则，成为在人类身上恢复上帝道德形象的途径。
为成就这个目的，神把亚伯拉罕从他那拜偶像的亲族中招出来，并吩咐他住在迦南地。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成为祝福。创世纪12:2。
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和他的子孙被带到埃及，好叫他们在那强盛而邪恶的民族中彰显上帝国度的原则。约瑟的正直以及他为保全全体埃及人民性命所成就的奇妙工作，预表了基督的生平。摩西和许多其他人也为上帝做见证。
在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主再次显明了他的大能和怜悯。他在拯救他们脱离奴役上的奇妙作为，以及在他们经过旷野的旅程中对他们的带领与管教，并非只为他们自己的益处。这些事是要成为周围列国的见解。主显明自己是超越一切人间权柄与伟大的上帝，他为他子民所行的神迹奇事显示了他对自然的全能，也显明他胜过那些崇拜自然的人中最显赫的权势者。神曾经过那骄傲的埃及之地，正如他在末后的日子将要经过全地一样，借着火与暴风、地震与死亡，那位伟大的自由拥有者救赎了他的百姓。他把他们从奴役之地领出来，他领他们经过又大又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和干旱。申命记8:5。他使水从碎石的磐石流出，又用天上的粮喂养他们。诗篇78:24。因为摩西说，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雅各是他产业的分。他在旷野之地，在荒凉呼号的旷野遇见他，他环绕他，教导他，像眼中的瞳人一样保守他，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上方盘旋，展开双翅接取他们，背负他们在翅膀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他那里并没有别的神与他同在。申命记32:9-12。于是他把他们带到自己那里，使他们可以住在至高者的荫下。
基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的领袖，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他引领并指引他们，他保守他们脱离旷野的危险，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并且在一切不承认神的列国眼前，立以色列为他所拣选的产业，主的葡萄园。
神的圣言交托给了这百姓，他们被他律法的诫命、真理、公义与纯洁的永恒原则所环绕保护。遵守这些原则本是他们的保障，因为这会拯救他们免于因罪恶的行为自取灭亡。又如葡萄园中的望楼，神在那地的中间设立了他的圣殿。
基督是他们的教师，正如他在旷野与他们同在，他仍要做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在会幕和圣殿中，他的荣耀以圣洁的舍吉拿临于施恩座之上。
为了他们的缘故，他不断彰显他的爱与忍耐的丰盛。上帝愿意使他的子民以色列成为赞美和荣耀，一切属灵的益处都赐给了他们。凡有助于形成那样的品格，使他们成为他代表的一切，上帝都没有向他们保留。他们对上帝律法的顺从，将使他们在世上一切列国面前成为繁荣的奇迹。那位能赐给他们智慧，并使他们在各样巧工上有技能的，必继续做他们的教师，并且借着他们对他律法的顺从，使他们高贵并得以提升。若顺从，他们就必被保守，免受临到其他民族的疾病，又蒙赐敏锐而充沛的才智。上帝的荣耀，他的威严与大能，要在他们一切的昌盛中显明出来。他们要成为一个由祭司和王侯组成的国度，上帝为他们提供了一切条件，使他们成为地上最伟大的国度。
基督借着摩西以最明确的方式把上帝的旨意摆在他们面前，并清楚说明他们昌盛的条件。他说，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的民，耶和华你神拣选你做属他自己的子民，超乎地上万民之上。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神乃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并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因此，你们若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向你守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和所施的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增多，并且必赐福于你身所生、地所产，就是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牛群的增产与羊群的繁增，都在他向你列祖起誓要赐给你的地上。你必在万民之上蒙福，耶和华必使一切疾病离开你，不将你所知道埃及的一切恶疾加在你身上。申命记七六九十一至十五。
如果他们遵守他的诫命，神应许赐给他们上好的麦子，并从磐石中带给他们蜜，他要以长寿使他们满足，并向他们显明他的救恩。
因违背上帝，亚当和夏娃失去了伊甸园，又因罪的缘故，全地都受了咒诅。但若上帝的子民遵行他的指示，他们的土地就会恢复肥沃与美丽。上帝亲自赐下有关耕种土地的指引，他们也当与他同工，使这片土地得以复兴。这样，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片土地就会成为属灵真理的直观教训。正如大地顺服他的自然律而结出丰盛的出产，照样百姓的心也要顺从他的道德律，反映他品格的属性。连外邦人也会看出那些侍奉并敬拜永生上帝之人的优越之处。
摩西说，看哪，我照着耶和华我的神所吩咐我的，已经教导你们律例与典章，好使你们在将要进去得为业之地这样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因为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的民，哪一国是如此伟大的呢？有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在我们所求告的一切事上与我们相近，又哪一国如此伟大，有这样公义的律例与典章，像我今日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律法呢？申命记四五给八。
以色列人要占领上帝为他们指定的一切疆土，凡拒绝敬拜和侍奉真神的那些民族都要被驱逐。然而，上帝的旨意是要借着以色列所显明的他的品格，使人被吸引归向他。福音的邀请要传给普天之下。借着献祭制度的教导，基督要在列邦面前被高举，并且凡仰望他的都必得生。凡像迦南人喇合和摩押女子路德那样，从偶像崇拜转向敬拜真神的人，都当与他所拣选的子民联合。随着以色列人数的增多，他们要扩张疆界，直到他们的国度遍及全世界。
上帝愿意将万民带到他慈爱的统治之下，他愿意大地充满喜乐与平安。他创造人是为了幸福，并渴望以天上的平安充满人心。他愿意地上的家庭成为天上大家庭的象征。
然而，以色列并没有成就神的旨意。主宣告，我栽你为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正种，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耶利米书二二十一。以色列是空虚的葡萄树，他为自己结果子。何西阿书十一。现在，请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评断，我为我的葡萄园还能做什么？ 是我没有做的呢？我指望他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请听，我要告诉你们，我将怎样处置我的葡萄园。我必撤去他的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他的墙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剪，不再除刨，却要长出荆棘和棘藜。我还要吩咐云不降雨在其上，因为他指望公平，谁知竟有欺压；指望公义，谁知竟有哀号。以赛亚书五三七。
主曾借着摩西把不忠的后果摆在他的子民面前，若他们拒绝遵守他的约，就会使自己与神的生命隔绝，他的赐福也无法临到他们。摩西说，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的诫命、典章、律例，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群羊群增多，你的金银增多，你一切所有的都增多，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心里说，这财富是凭着我的能力，我手的力量得来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他们，敬拜他们，我今日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必定灭亡。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所毁灭的那些列国怎样，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生命记八十一至十四、十七、十九、二十。
犹太人没有理会这警告，他们忘记了神，也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他代表这一崇高特权的认识。他们所得的福分并未给世界带来祝福，他们所有的优势都被用来荣耀自己。他们剥夺了神所当得的侍奉，也使同胞失去宗教的引导和圣洁的榜样。像洪水以前世界的居民一样，他们任凭自己邪恶心中的一切意念去行。于是他们把神圣的事当作儿戏，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利米书七四，却同时歪曲神的品格，辱没他的名，并玷污他的圣所。
被派管理主的葡萄园的园户对所托不忠，祭司和教师并未忠心地教导百姓，他们没有常把上帝的良善和怜悯，以及他有权得着他们的爱与侍奉这件事摆在眼前。这些园户只求自己的荣耀，他们想把葡萄园的出产据为己有，他们处心积虑要把人的注意和尊崇吸引到自己身上。
这些以色列领袖的罪责不同于普通罪人的罪疚，这些人肩负着对上帝最庄严的责任。他们曾立誓要以主如此说来教导人，并在实际生活中实行严格的顺服，他们却不这样做，反而曲解圣经。他们把沉重的担子加在人身上，强制推行礼仪，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百姓长期活在不安之中，因为他们无法满足拉比所规定的要求。既然看见人所指定的诫命根本无法遵行，他们便对上帝的诫命也变得漫不经心。
主曾教导他的子民，他是葡萄园的主人，他们一切的所有都是托付在他们手中的，为他所用。但祭司和教师执行圣职的工作，并不像是在管理神的产业。他们系统地把为推进他工作而托付给他们的资财与设施据为己有，他们的贪心和贪婪甚至使外邦人也藐视他们。于是外邦世界便有了机会去曲解神的品格和他国度的律法。
神以父亲的心肠忍耐他的子民，他或施怜悯，或撤回怜悯，以此恳劝他们。他耐心地把他们的罪摆在他们面前，并以宽容等待他们承认。他差遣先知和使者去敦促园户承认神的要求，但他们非但没有被欢迎，反而被当作仇敌。园户迫害并杀害了他们。神又差遣别的使者，但他们所受待遇与先前的一样，只是园户显出更加坚决的仇恨。
作为最后的手段，神差遣他的儿子，说，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但他们的抗拒使他们心生怨恨，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夺取他的产业。这样一来，葡萄园就归我们享用，我们可以任意处置园中的果子。
犹太人的领袖并不爱上帝，因此他们把自己与他隔绝，拒绝了他一切为达成公正和解所发出的善意之举。上帝所爱的基督前来申明葡萄园主人的权利，但园户却对他极尽轻蔑，说，我们不要这人来管辖我们。他们嫉妒基督那优美高尚的品格，他的教导方式远胜于他们，他们惧怕他的成功，
他规劝他们，揭露他们的虚伪，并指出他们所行之路必然的结果，这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因那无法使之沉默的责备而感到刺痛，他们憎恨基督不断呈现的公义高标准，他们看见他的教导使他们的自私无所遁形，便下定决心要杀害他。他们憎恶他所树立的诚实与前进的榜样，以及他在一切作为中显露出的崇高属灵性。他的一生都是对他们自私的责备。当最后的考验来到，这考验意味着顺服以致永生，或悖逆以致永死。他们却弃绝以色列的圣者。当人们让他们在基督和巴拉巴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喊叫说：“把巴拉巴释放给我们。”路加福音23:18。比拉多问：“那么我该怎样处置耶稣？”他们凶狠地喊道：“把他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22。我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比拉多问。祭司和官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约翰福音19:15。比拉多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祭司与那无知的群众一同激动地宣称：“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马太福音27:24-25。
于是犹太人的领袖做出了他们的抉择，他们的决定被记在那书卷上，就是约翰看见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手中的那书卷。那书卷无人能展开。在这书卷被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解开封印的那日，这个决定将以其全部的报复性显现在他们面前。
犹太人真是这样一种观念，他们是天所眷爱的，并且将永远作为上帝的教会而被高举。他们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他们看来，自己兴盛的根基是如此稳固，以至于他们向天地夸口，谁也不能剥夺他们的权利。然而，他们不忠的生活正为自己招致天上的定罪，并与上帝分离。
在葡萄园的比喻中，基督把他们罪恶的顶点呈现在祭司面前之后，便问他们：所以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要怎样对付那些园户呢？祭司们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个故事，并未想到这件事与他们自己有关，便与众人一同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除灭那些恶人，把他的葡萄园租给别的园户，由他们按时把果子交给他。
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宣告了自己的灭亡。耶稣注视着他们，在他洞察人心的目光之下，他们知道他看透了他们心中的秘密。他的神性以无可置疑的全能显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在那些园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写照，便不由得惊呼：断乎不可。
基督郑重而惋惜地问：你们难道没有读过经上所写的吗？匠人所弃的石头反倒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所成就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出其果子的百姓。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必摔碎，但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就要把它碾得粉碎。
如果百姓接纳他，基督本可以使犹太民族免于厄运，但嫉妒与记恨使他们顽固不化，他们决意不接纳拿撒勒人耶稣为弥赛亚，他们拒绝了世界的光，从此他们的生活被如午夜般的黑暗所笼罩。预言中的厄运临到犹太民族，他们狂暴而失控的激情酿成了他们的灭亡。他们在盲目的怒火中彼此残杀，他们悖逆顽梗的骄傲招致罗马征服者对他们的震怒。耶路撒冷被毁，圣殿化为废墟，岂止被像田地一样犁过，犹大子民以最可怕的死法丧命，数百万人被贩卖到异教之地为奴。
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未能履行上帝的旨意，葡萄园就从他们那里被收回，他们所滥用的特权，他们所轻忽的工作都托付给了别人。
葡萄园的比喻不仅仅适用于犹太民族，它对我们也有教训。当代的教会蒙上帝赐予丰厚的特权和福分，他也期望相称的果效。基督比喻的教训，第284-296页。
约语书揭示了世纪末了晚语的历史。晚语是启示录第14章第三位天使所传的上帝的末后警告信息。虽然晚语代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它也代表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沟通过程。这一过程由撒加利亚所说的金油、藻语与晚语、坛上的火以及其他象征所表明。晚语不仅是一则信息，也是上帝与人之间的沟通过程。 还是唯一由上帝的话语所维系、被分别为圣的查经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就是以赛亚书第28章中的律上加律。
在古代以及现代以色列的起初，神这位栽培的人把以色列从旷野中领出来，无论是在埃及430年的被掳，还是在5838年至1798年的黑暗时代的被掳，以色列都被从旷野带出来，因为旷野是奴役与被掳的象征。无论是古代的以色列民族，还是现代属灵的以色列，神都把他们从旷野的被掳中拯救出来，并立他们成为他所拣选的产业，主的葡萄园，召他们做祭司和君王，且被托付代表神的圣言的特权。对古代以色列而言，圣言指的是律法；对现代以色列而言，则包括律法和预言。
上帝在这时代呼召他的教会，正如他呼召古代以色列一样，要在地上作为光而立，借着真理这大能的利器，借着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他已将他们从众教会中分别出来，也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为要使他们与他自己进入一种神圣的亲近关系之中。他使他们成为他律法的受托者，并将这时代伟大的预言真理托付给他们。正如那托付给古代以色列的神圣圣言一样，这些乃是要传达给世人的神圣托付。启示录第14章中的三位天使代表那些接受上帝信息之光，并作为他的使者出去，在全地各处发出这警告的人。正言卷五第455页。
现代以色列被命定要借着晚雨的能力宣告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同时借着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中彰显基督的品格。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是在晚雨浇灌期间得以应验的。那时一般被巴比伦之酒所醉的人正在宣扬一个宣称平安稳妥的虚假晚雨信息，这些人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以法莲的罪徒，也是约语所说的酒徒。他们口中的新酒已经断绝，接受真实晚雨信息的人则以但以里、米沙利、哈拿尼亚和亚撒利亚为代表，他们弃绝了巴比伦的饮食，选择天上的粮食。这些人就是那144,000人，他们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也唱葡萄园之歌，因为葡萄园的比喻在古代以色列立约关系之初与摩西的历史中得以应验，又在古代以色列立约关系的末期与羔羊的历史中再度应验。
葡萄园之歌的结局是，从前的约民被撇下，而新约的子民正与主成婚，主悦过了在40年旷野漂流中死去的人，并且就在他休憩那些将要死的人之时与约书亚立约。主正在休憩古代以色列的同时，正在迎娶基督教会。阿尔法及起初的历史由摩西代表，俄梅加则由羔羊代表，他们所代表的历史就是葡萄园比喻的历史。因此以赛亚的葡萄园之歌就是启示录的约翰所唱的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思考。
这些话不是怀特姊妹的话，而是主的话，他的使者把他们交给我，要我转交给你们。上帝呼召你们不要再与他背道而驰。关于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显露撒旦的品性，在心灵、言语和行为上对抗真理的推进，并且确实走在撒旦引导他们的道路上的人，已给予了许多教诲。他们因心硬而攫取了根本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应当行使的权柄。伟大的教师说，我必倾覆、倾覆、再倾覆。有人在巴特尔克里克说，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就是我们。然而他们所用的是反火，他们的心并未被上帝的恩典所柔化并制服。手稿发布第13卷第222页。
神的忍耐自有其目的，但你们正在使之落空。他正在容许一种局面临到你们，不久便会盼望加以挽回，然而那时已为时太晚。神曾吩咐以利亚膏那残忍诡诈的哈薛为亚兰王，好使他成为拜偶像之以色列的惩罚之杖。谁知道神会不会把你们交给你们所喜爱的迷惑呢？谁知道那些忠心、坚定、真实的传道人会不会就是最后一次向我们这些不知感恩的教会传讲和平之福音的人？也许毁灭者已经在撒旦的手下受操练，只等再有几位骑手离开，便要顶替他们的位置，并用假先知的声音喊着平安、平安。其实主并未说有平安。
我很少落泪，但此刻我发现双眼被泪水蒙蔽。当我写下这些，泪水正滴落在纸上。也许不久，我们中间一切的预言都要止息，那曾经搅动众人的声音，也许再也不能扰乱他们属肉体的沉睡。
当上帝在地上施行他奇异的作为，当圣洁的手不再抬约柜的时候，祸患必临到众民。啊，但愿你在这日子里，连你也知道那关乎你平安的事。啊，愿我们的百姓像尼尼微一样，尽力悔改，全心相信，使上帝转离向他们的烈怒。正言第五卷77。
如果你纵容心中的刚硬，因着骄傲和自以为意而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你就会落在撒旦的试探之下。若当主指示你的错误时，你不悔改也不认罪，他的护理就会一再带你走同样的路，你就会被任凭再犯类似性质的错误，仍旧缺乏智慧，把罪称为义，把义称为罪。这末后的日子里将盛行的众多迷惑会把你团团围住，你会换了领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这样做了。 Review and Herald 1890年12月16日。